你信这话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4月2日星期六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托尔萨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402。那在我们祷告前，那我想要说一下这个事。那昨晚啊，我相信是的啊，我对一位女士说，如果你照我们所指示的去做，那那个得脑积水的孩子的头就会收缩。那昨晚用线量了孩子的头，收缩了半英寸。那所以现在女士把这根线拿到这儿来了。那姐妹，我这么做是有一个目的。那瞧，你若能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发生，那就会使你的信心增长，继续的相信。有时候我这么做，也许就像那请这个人站起来，那走一两步，动动手，啊，弯弯手指头，一些他们能做的不同的事，那只是让他们看到一切都好了。那他们只是紧张，那以为事情不会发生，但事情一直都在发生，讲的必须得这样。那现在有多少人想在祷告里边蒙纪念的？愿举手说，主啊，请应允。那让我们低头。主啊，当我们听到教会那这首伟大的劳的赞美诗，我宝贵的朋友保罗雷德写的只要相信时，我们现在想到一个男孩有了父亲带到门徒的面前，耶稣赐给他们能力赶鬼医治病人，还不到十天他们就在一个癫痫的病例上被完全打败了。他们看到我们的主来了，那父亲跑上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儿子屡次被鬼折磨，我带他到你的门徒跟前，他们不能够医治他。耶稣说，你若能信我就能，只要相信。神呢，从那时起你一点也没有改变过，你还是一样可爱甜美蛮有怜悯的神。你当时怎么样，今天也怎么样。主，就像那时的父亲一样，我们都喊道，主啊，帮助我们的不信。那么的简单，父，我们就是绊倒在这上面，我们想要为你昨晚触摸那个小婴孩而感谢赞美你，看到那个肿胀的头盖骨，那骨头往外突出，昨晚缩了半英寸。父，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医生在这种病的研究上毫无办法，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但你仍然是神，是掌管一切的主。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母亲的忠诚甜美和顺从感谢你，他把线带了回来，那连贴在这张纸上，放在这里给公众来看他的见证，为了神的荣耀，让他的小孩子活下去，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为你的荣耀。父，看看所有那些举起来的手，他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父，我的手也举了起来，我有需要，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也书信，那或这个盒子的样式在这里，他们是真正有需要的人。主啊，愿事情成就，每个人今晚都得着他们所求的，让他们接受这位母亲的见证。那作为一个例子表明，当你说任何的事时，事就成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的，照着在行动，那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主啊，请应允每一封信，每一块的手帕，让他们放在人身上，愿那些人得医治。父，每个举手的人，愿他们得着他们心中所求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只想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线，那这位女士，那就是这个，那小孩子的头，那像昨晚主借着圣灵应许我们的那样收缩了。那主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所以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勇气，说我们有信心相信。那耶稣对那棵树说，马可福音11章23节，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可能并不是大喊出来的，那老实说他对这事儿 那轻而易举，甚至在那门徒，我想其中一个门徒听见了。那个得癫痫的男孩来到主耶稣的跟前，那他前所未有的发作的厉害，那也许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但意识到他遇见了某个信心远超过那些使徒人。那我想某个不相信神医治的人注意这点，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赶鬼，他们却失败了。那不是权柄失败了，而是他们失败了。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他？那耶稣说，因为你们不信。教会仍然有权柄，神从未从教会收回他的权柄，但教会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施行权柄，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那有时候我们想把它变得太复杂了，但你使福音越简单，你就越拥有越多的现实。那你只要简单的对待他，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就是这样。那只要相信，那继续往前走就是了。耶稣说，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叶子还是跟从前一样的漂亮鲜艳，那树皮看上去也是一样，但在地底下的树根里边，生命已经开始枯萎了。在癌症上，在你所能够想到的任何的疾病上也是这样。那当你能够接受神的道时，那在树根的深处，那癌症可能就在那儿，你的手可能还是僵硬，你跟神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若能信，只要在某个深处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耶稣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那太可爱了，不是吗？从谁那里来？神的儿子，他的道天地要废去，他的话却不能。那你能那么做的唯一的方式，是你必须有正确的动机，还有正确的目的。那如果我离开这里说，那我要给你们看，我能够移这座山，这座山挪开，那绝不会动的，肯定不会的。那不管我们做什么，那必须，首先你必须找到神的旨意。那这是为什么通常在祷告队列里那会经历这种最难的事，因为那是经过队列等等的事情，那种事情会回到你身上。那如果你有未承认的罪，你曾注意到在一个病例上，当我要求邪灵离开前，我观察那个病例，要确保那生命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来妨碍什么事情。行，因为记住，在这些恩赐上，那你可能会因他们陷入麻烦。那你记得有一次神赐下一个先知，那是一个人成为先知，即摩西，告诉他下去对磐石说话。那先知那变得很兴奋，他出去击打磐石，那说的是基督的软弱，这必须得死第二次，或者说第二次受击打。那摩西有权柄带出水来，但这并不是神的旨意。伊丽莎四处游行，那孩子们取笑他是秃头的，我不能相信那是神的旨意，我认为他不该那么做。那但他是个先知，那他发怒了，咒诅那些孩子，两只母熊就咬死了42个无辜的孩子。瞧，那当我不相信他应该那么做，那这只是我们，那神呢，我相信今天在神让他的教会掌权之前，他想要他的教会那看到教会要做什么。那下次若主愿意，当我回来时，也许我们有时间停下来讲一下类似的事情，那讲就要发生的事，然后我们就知道更多相关的事了。那只要你说出神的话来，说出啊，我相信，我不疑惑，那心里真是那个意思。那比如说我在山谷里，那我在向100万人讲道，但在山那边有一群人，那是100人，那他们就要死了，还不认识基督。那我这里有100人要讲道，但是那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去到那些人那里，去到他们那里，他们正在灭亡，那我自己不想去，而是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瞧，那是神在运行。要看目的是什么，看去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为自己。那如果我说如果我去那里的目的是对的，那我就上那里去，那这里有一座大山，我说你知道我翻过那座山拯救那几百人，有一天他们那里边就会有一尊的雕像啊，不烂的弟兄，伟大的宣教士，那我的动机就错了，那山就不会倒的，是的，先生。但如果我的动机和目的正确，那神在我心里边带领我，那我翻不过山，那绕不过山，也无法从山里穿过时，我就会说山呢，挪开。那也许他，那当我那么说了，那我说了之后，那如果我是在正确的灵底下说的，那借着圣灵的带领，在神的旨意里，可能那山上只有一小勺的土掉了下来， 但事情成就已经在路上了。第二天可能有两磅的山掉下来，那再下一天有四分之一吨，也许在一个月后那五吨掉了下来，怎么回事？可能还看不到，但山正在挪开，在路上了。我会待在那里留意事情成就，因为神那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今晚你能在那里想到你的妈妈吗？好的，如果你会想到，她就会痊愈的。好的，只要你相信，那只要说出道来，持守住，只要相信，持守住，这是永生。那明天下午今晚我告诉 Billy， 那省略了祷告卡，那我想要讲道，那我本着事实承认，那从一月份我就去海外回来，那在凤凰城回到家，然后全都那里说的便民，我实在是太虚弱了，那很多次那几乎都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那快把我给掏空了，那我必须要动身，你们弟兄邀请我多留几天，我非常的感激，那我确实认为这是一群很好的传道人，那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交通，若主愿意，某个时候我会回来，那没有别的事，只是从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那走遍全城探访你们所有的人，我会很高兴那么做的，那任何我能做并对神的国有益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我那么做的话，那某个时候回来跟我们一起在某个地方有一场美好的聚会，那记住弟兄们，我会为你们祷告，那是一件肯定的事，我要你们所有的人也都为我祷告。那明早全城所有不同的好的教会都有礼拜的聚会，那有些从杰夫逊维尔来的人在这里，那我的某个朋友，我教会的理事之一，那他在这就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我还没有在聚会里边看见他。那从杰夫逊维尔来的弟兄的其他许多的朋友，我的秘书等人在这里，在会上的某个地方，那我还没有看见他们。那弟兄们就成了有一些好的教会，那么其他所有的来访者，那明天找一个教会去这些的教会，那我肯定他们会对你有益处的。那他们是相信那这种事工的弟兄，那是他们坐在台上台下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那我感激那些人。那愿主祝福在这里主办这场聚会的这个全福音商人分会，我相信是的，是他们主办的聚会。那我到他们许多主办者那里，那因为在那里我们不该这么样，但许多时候那弟兄们那允许微小的分歧，那像一个人相信一件小事，另一个相信另一件事，那长久以来造成了那一些的摩擦，那还有旧的创伤，那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得着医治。那如果我得到了全福音商人，那有助于包扎伤口，我们聚在一起，在一起有真正的交通，有很美好的时光，我们感激这点，愿神祝福这个分会，我相信主兴起来是为了一个目的的。那天我有很大的荣幸，那看到了奥罗罗伯茨的地方，哦，那么大的地方，那么漂亮的一个建筑，那对五旬节派是一个纪念。那后来我去了汤姆奥斯本那里，那另一个很好的地方，属神了不起的人，汤米弟兄和我很亲密，那还有奥罗弟兄，都是非常亲密的弟兄，我们彼此相爱，为了神国子民的益处尽力而为。那所以那我确实感激那些在本城的，那就是你们在这些那好人中间所得到的，那你们这些羊有美好的牧人，那我要这么说，那愿主继续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我的祷告。那明天下午我那弟兄们聚会几点开始？两点半，那我们就说一点或一点半，那你们就应该在这里，那这样就不会干扰其他的聚会。那如果小伙子们还没告诉你们，那今晚他们有一些的书、照片、磁带，那聚会的录音带等等，那他们会卖那些的东西，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在明天，也就是安息日来卖，那明天没有书或任何的东西要卖，那我们不会，那我们没有允许那样。虽然许多人说那里太错了，那不错，说老伯常告诉我，他说伯兰弟兄在这一点上你错了，那我就是这么感觉的。那瞧，我觉得那如果你想要一本，他们会给你一本，但是我们不能在安息日来卖东西，是的，那就是这样的。如果我那么相信，那就必须把它活出来，我必须自己活出来，那瞧，我必须把我的信仰活出来。那或者你们可以写信到家里，那来家里，那上那个地方去拿。今晚 让我们都忘掉那还有什么工作或其他任何要做的事儿，那或白天的劳苦，那让我们放下一切，那查考一会儿神的话，看神要借着他的道对我们说什么。那愿我祈求神今晚赐给我们特别大的祝福。那今你能帮我把那个女孩给绑架了吗？你能帮我把那个小女孩绑架了吗？她太漂亮了不是吗？愿跟我回家，跟我大约这么高的小萨拉一起玩吗？哦，你愿意吗？我想你愿意。她跟你的个子差不多，她是爸爸的宝贝女儿。那我打赌你爱你爸爸去吗？爱妈妈，哦，肯定爱。那最漂亮的小家伙了，我坐在这里边看着，她眼睛看上去像毯子上烧出了两个洞，那棕色的头发。那我很爱小孩子，那我家里有两个小女儿，一个是利百加，那另一个是萨拉。不久前我出门，那知道他们俩都是爸爸的宝贝女儿，那我爱他们，他们一进来那我就得背背他们，那只是百加太大了不能背了，那现在跟我都差不多高了，那我背的会把我腰给弄断，但还是爸爸的宝贝女儿。那大约再过一年，那我们想送他去某个地方的圣经学校，那离开那些公立的学校。那你知道，那他们等候爸爸回家，我在外边聚会。那明天晚上，那他们会等到半夜，那等我进门。那我清晨，那非常早进了门，那大约三四点，妈妈走到门口让我进去，我疲惫不堪。那在讲台上有恩膏的时候，那感觉很好，但当恩膏一离开你，那就是让你陷入困境的地方。那多少人知道这点？肯定是的。那伊利亚在山上，那叫火从天降下，叫雨从天降下。后来当神的灵离开了，他便在旷野走了四十昼夜，神发现了藏在某处的山洞里。约拿的下去，在大鱼的肚腹中待了三日三夜，又被吐到岸上，到处传道。那全城的人都悔改归向了神，但恩膏离开了，他便上了山顶求神取去他的性命。行，那不久前我站在威廉考伯的坟墓旁，他写了我们在圣餐聚会上所用的那首著名的赞美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以马内利，虽然只要投身此泉。那你曾听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吗？他灵感离开他后，他想要找条河自杀。那我住在那肯塔基老家对岸，那斯蒂芬·福斯特给美国留下了最著名的民歌。那当他灵感上来要写歌，那他灵感写了首歌，那当他从灵感里边出来，他会出去喝醉了，最后叫了个仆人拿剃刀来自杀了。人们不知道那些生活在属灵领域的人所经历的事。那在这里你感到好像你可以移山，但要是恩膏从你身上一离开，那你走出那门，要是那里没有人扶你，那小也许几个小时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一晚又一晚，那把你都耗尽了。那我想告诉你们小萨拉和利百加的事儿。那第二天早上，那我睡不着，我起床，那坐在椅子上，那过一会儿百加最大，那他的腿比萨拉长，那所以那百加醒来跑过来，那从床上跳起来，没有叫醒的妹妹的走过房间，那飞快的跑过来，他说爸爸爸爸，那我伸出一条腿，他跨上去。那他能很好的保持平衡，那你知道有点那像现在的教会，那在赛场上已经很久了，你知道有几百年了。那他能平衡得很好，拥抱我说，哦爸爸爸爸。那小萨拉响声被吵醒了。那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是不是这么做的，那我的孩子是的，小的穿传下来的衣服，那萨拉穿百家的睡衣，那裤腿大约这么长，太长了。那你知道他跑过来个仔跌跌撞撞的，那他来的有点迟了。那所以百家转过身来说，萨拉，我的妹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先在这里的，我独占了，我得到了整个的爸爸，没有一点留给你了。那一些人对宗教就是这么想的，对吗？没错。那可怜的小萨拉撅着小嘴儿，那黑色的眼睛抬头看着我，都哭了起来。那百家脸颊靠着我的脸颊，搂着我，我爱他。那萨拉开始走开了，因为百家得到了整个的爸爸。我像这样迅速伸出另一条腿，像他那样示意，哦，他马上的振作起来，跑过来跨坐在我的膝盖上。那他不是很高， 那腿甚至都够不到地板，有点摇摇欲坠。那你知道，也许像我有点摇摇欲坠，那他够不到地板。那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大的宗派，所以他不能够踏在坚固的地板上，啊，他不够高。那他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那我伸出双臂这样抱住他，那贴近我，哦，他的那双眼睛都直放光。那回头看着利百加，他说：“利百加，我的姐姐。”他说：“你可能是得到了整个的爸爸，但我要你知道，爸爸得到了整个的我。所以主得到了整个的我。我可能没有受过教育，把大的东西解释清楚，但只要我知道主得到了整个的我，尽管我摇摇欲坠，只要让主的双臂搂住我，就会使我感到很好了。”那在我们打开神的话之前，让我们向主献上一句祷告的话。天父，我们意识到我们也就像孩子，你喜爱与我们同在，那跟我们一同的敬拜，那当我们敬拜你，你爱我们，把我们抱在怀里，赐下你的圣灵，使我们知道你活着，是我们的父，我们太感谢你了。现在让圣灵今晚临到我们，主啊，你爱每一颗心，赐给我们新鲜的祝福。父啊，将怜悯的露珠浇灌在我们身上。别看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太多了，主啊，赦免我们的罪。父啊，除去他们，只要把我们接到你的怀中，医治我们的疾病，洗净我们的魂，释放我们的灵。主啊，使我们能够敬拜赞美你，像小孩子一样在屋子里边奔跑，知道爸爸在照看着我们。主啊，愿你应允。没有人能够解释神的话，我们晓得这一点。约翰看见了坐宝座的右手中的书卷，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把书卷拿起来展开或揭开七印。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上来，他是配的，他拿了书卷，揭开七印，展开书卷。哦，羔羊啊，今晚来吧，父啊，向我们展开那书卷，我们等候你，因为我们奉神的羔羊耶稣的名求，阿们。今晚我挑选了这里一些经文的几个字儿，但首先我想从约翰福音十一章来读一两节的经文。那从23节来读起。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我想用这几个字做一个主题，你信这话吗？不久前我读过一个故事我想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想绝大多数的传道人可能都读过那英格拉姆博士的书《大卫家的王》，它是一本很好的书。那我想它已经绝版了，那我想把它印出来，然后把它放在人们中间。那在书中我读到关于这位拉撒路耶稣、玛利亚还有马大的文章，那说他们俩是拉撒路的姐妹。我相信我在书里读到耶稣跟马大、玛利亚住的地方，那他们俩都是可爱的希伯来女孩，拉撒路正在学习或者说受训，成为殿里的文士，为祭司抄写律法书。耶稣与拉撒路有很好的交通。那我们在书里读到 那耶稣确实去到了他们的家，那马大那对听主的道有点脱了，但呢必须准备饭食放在桌上，那玛利亚却坐在主的脚前。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更好的福分。那在英格拉姆博士的故事书大卫家的王里边，那告诉我们说拉斯路是那个把耶稣带到约翰跟前的人。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只是做一个背景。那耶稣那应该是跟他们住在一起。那这个星期或者说上个星期我们学习了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9节里面所说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父做事子也做事到如今，那叫他看见父所做的事。那要把这那真正当作正确的故事，那父神一定对他的儿子耶稣说了，你的朋友拉撒路要死了，但那是为了益处，所以你离开家那走开，因为他们会要求你为他祷告或使他痊愈，我不想要你那么做。那如果你留意这故事，那随着我们再往前讲，那你会看到的发展成为了事实。于是耶稣那没有给任何的警告，那也没有做任何的事，就离开了房子，那去别的地方了。那当晚没有回来，他去了别的城市。那耶稣一离开家，那这时麻烦就进来了。当耶稣一离开你的家，麻烦就在路上。那只要记住，当耶稣离开你的家时，麻烦就在路上了。但你让社交协会等等在你的教会大行其道，那好像16缸的雷肯巴克轿车一样，那你就让耶稣离开了教会。当耶稣离开你的教会时，麻烦就在路上了。是的先生，当耶稣一离开一个宗派时，那他们把他放在一边说现在我们不相信这些事儿会绝对的正确，那你收纳了别的东西，那麻烦就在路上了。那记住这点，那这样我想到主耶稣的故事，那是在路加福音。那你知道当耶稣还只是个大约12岁的男孩时，他的家人带着他照着每年的规矩上去过五旬节。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过节欢喜快乐。那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他们三天没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那他们想当然那以为耶稣一定是在他们的亲属中。那我们不能够那么做。那他们后来走遍亲属来寻找耶稣却不在那儿，那我们不能够想当然那只因为我们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我们的背景那和我们的祖先是了不起的信徒，我们就想当然的以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能够那么做，我们必须每天每分钟跟耶稣保持联系。哦，我爱这样。那我想要现在的神，我父母拥有的，我先辈所拥有的是很好的，那他们拥有的是好的，那我想我们在路上已经走得更远了。那让我们看看这今天是什么，我不想回头看看穆迪做了什么，因为我们在路上走得比穆迪先生更远了。我们众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回头看说，让我们看看约翰卫斯理先生说了什么看看其他人说了什么，那就是科学在其领域比宗教在其领域走得更远的缘故。300年前一位法国的科学家证明说，如果你以每小时35英里的飞快速度前进，地心引力就会让你飞离地球。因为今天科学还会提那种东西吗？他们每小时那行驶1900英里还在前进，他们在努力往前向前看，但是我们想回头看可穆迪说了什么，散基说了什么，芬尼洛克瑟加尔文那些人说了什么。他们说的是好的，那是给他们的时代的，但我们在前进。我们的祖父赶着牛车，我开着福特 V8，我的儿子是坐着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们在前进。宗教就应该是这样，主的再来近了，教会应该继续前进，进入能力中。科学只能爬那么远的，然后就得掉下来， 但我们得到了没有开发、从未接触过的资源，是神能力的无限的资源。我们应该进到里面去。今晚我们的生活离我们的特权、基督徒所享受的特权相差十万八千里。那当往外面看，看到疗养院、疾病以及现在发生的问题，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们的教会本该走在街上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行神迹奇事，使全世界意识到耶稣基督活着。那是我们需要成就的事，做的事。那你说的目的从未，目的没有生活在这个日子，是我们生活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只是想当然，以为主与我们的亲属在一起。但那一天，当一个挑战者挑战格贝利先生时，我们发现耶稣不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他们在哪儿找到了耶稣？在哪里？他们在哪儿找到了耶稣？就在他们离开他的地方。他们在哪离开了他？在五旬节。我们在哪里离开了耶稣？教会在哪离开了他？在五旬节。当我们离开了古时的五旬节的能力和那五旬节，我们就离开了耶稣。绝对没错。朋友，我们没有活出我们的特权。是的，先生，他们在五旬节离开了耶稣。那只有一个地方，卫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和五旬节拜能够找到他的，就是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主的喜乐在哪里？主的能力在哪里？今天的教会问什么？那历史的神那怎么了？他正等候他的子民呼唤他出场。但是我们不能够借着宗派做到，我们不能够借着心理学做到，我们不能够借着算数来做到，我们不能够借着教育做到。我们自己分离，分开自己。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绝对是一个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我们的宗派永远做不到，他们是好的，但他们不肯做。我们的教育成了福音最大的拦阻，就是教育。我们需要的不是教育，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回到教会里证明这能力。耶稣从未说往普天下去去教导，他从未说往普天下去做事，他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福音要证明圣灵的大能和复活。我们离我们所该在的地方相差十万八千里，让我们往前走，让我们回到我们在五旬节离开耶稣的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相信是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如果葡萄树长出第一根枝子，从那枝子写了一本使徒行传，那第二根枝子也必会写另一本使徒行传，第三根枝子也必写另一本使徒行传。从那葡萄树长出的每根枝子都必跟第一根枝子一样。那你可以嫁接了，我们知道这。我见过一棵柑橘类的果树，树上大约有八种不同的果子。我见过橙子树上面结葡萄柚，那柠檬还有其他各种的果子，那什么都是嫁接上去的。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嫁接了我们的想法，嫁接了我们的宗派。但如果那棵树自己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就会长出一根跟原本的树一样的枝子。哈利路亚。哦，教会会融合在一起，但我们需要原本的大能，我们需要圣灵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是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葡萄树长出嫩芽，结出漂亮的紫色的葡萄，它长出来的下一根枝子上面也必结漂亮的紫色的葡萄。那如果第一根的葡萄藤长出来，那他们倒在圣灵的影响下行了大的神迹奇事，向世界给自己的见证封上了印记。那许多人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鲜血给自己的见证封上了印，他们经历了各种的危险等等，把福音带来，他们受苦，被人击打，被刑罚。当别人被迎在江山而在血海中扬帆，我岂能在安逸的花床上被抬进天家？我们期待做什么？若要做王就得征战，主要加给我勇气。当然了，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宗派，我们不需要一座新的教堂建筑，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古老的丛林式的天色碧蓝除掉罪的五旬节的复兴，在五旬节重生，再回到教会，再拥有圣灵的大能。 把耶稣带出场。历史的神总是在危急的关头出场，我们需要的，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我们太落后了，我们掉进了世界的时尚里，一年一年渐渐的葡萄树开始一点点死去枯萎了，那不就修剪它的时间就到了。神不要把它修剪，这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肯定，神被修剪教会使得结果子，有朝一日神必从教会里面剪掉世界的工作。教会打着宗教的名义胡乱来的这种的方式真是羞耻。我们发现等耶稣离开了，死亡就进来了，等耶稣离开我们的教会，圣灵的能力就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教会就开始萎缩死亡，那不久他不再有任何的东西了。那当耶稣离开了，死亡就进来了。哦，那是多可悲的时候。那注意，那他们四处走，打发人去叫耶稣，但他没来。那他们又打发人去叫他，他还是没来。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今晚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并没有迷失，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要兴起人来，这就是我站在讲台上一样的确定。他必为自己名的缘故，从外邦的世代中兴起人来。他必这么做。犹太人的时间现在就在眼前了，外邦人的日子正在结束，因为他们走出去了。那他们正在弃绝基督，他们正在弃绝他们的迹象，弃绝一切称作敬虔的东西，给他烙上了某种的心灵感应或魔鬼能力的标记。那他们正在亵渎圣灵，将自己封住，离开了神。不久神必选取少数的人，兴起他们进入一个有能力的教会，然后把圣灵转向犹太人，把外邦教会接回家。绝对是的，现在的正在形成之中。哦，我们几乎要到尽头了。耶稣他知道，那不就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门徒以为拉撒路是休息一下，说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耶稣就用他们的话说，那让他们能够明白，他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儿就欢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瞧，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他们一直那会请他去医治拉撒路，但他知道他不能那么做，因为一向是那四天之后，他知道那是父告诉他的时间。那太美了。耶稣在坟墓旁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我说的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众人。瞧，他已经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叫醒他。那我的想象，那个小家庭真的破碎了，养家糊口的人去世了，悲痛。那当你的家庭悲痛或心里边悲痛，那这时耶稣突然出现，那有多奇妙不是吗？我的想象看见马大，一个美丽的女子脸上蒙着黑色的帕子，玛利亚等人互相拥抱着说，我们要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去世了，我们宝贵的兄弟，那现在我们离开了教会，那被他们逐出了教会，出来跟随拿撒勒人耶稣，他离开了，离开我们去某个地方了。那我能够听见一个批评者经过说，嘿，那个神医，那个加利利先去哪儿去了？现在的在哪儿？瞧，那当真的到了他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却走了。就是这样，叫神很喜爱这么做，那让人们显出了本来的面目，试验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神赐给他们祝福，神显现彰显自己，向人们介绍自己，只需要看到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要看他们对此会怎么做。那之后我们发现，那几天后，可怜的拉撒路死了四天了，他们把他埋葬了。那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谁都知道朽坏在三天后就会进来。那鼻子现在脸上塌陷下去，那然后朽坏进来，那皮肉之虫开始吞噬那个尸体，让他们把他安放在地里，用一大块的石头盖在他们安放他的洞顶上。那偶尔年轻的女孩会出去跪在坟墓旁痛哭。那不久消息传开了，说耶稣来了。那我们看见他进了城。哦，那个对事情好像一直很拖拉的马大，那这时的证明了他是由什么做成的。那他来了，他走在路上，那跑去找耶稣去了。那我就听见一些人在路上说，我想现在你确信你的宗教是错的了。那他不理会他们，他继续的走，从所有的批评者身旁经过，他走下去，直到看见了耶稣，也许他正站在街头。那似乎马大有权利责备耶稣，那可以毁谤他。那马大没有跑上去说，瞧这里， 说你瞧这里，你你本来不是个先知属神的人，那当我们叫你时你干嘛不来呢？那我们现在成了全城的笑柄，我们从我们的教会里边出来跟随你，那似乎他有权利这么做，但你知道就是我所传讲的羔羊和鸽子，如果我们是羔羊，那羔羊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绝对是的，他没有别的，只有羊毛，他必须放弃羊毛，那得放弃你一切的权利来侍奉神，绝对是的。那你知道我正在因女人穿着这些紧身的衣服而责备他们，那么说、啊、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绝对是的，但如果你是羊羔的话，你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抽烟乱来，那是一个女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绝对是的。那不久前一个女士对我说，那交代她说、本来你说他们没有生产别的衣服了，我说但他们仍然生产缝纫机出售布料，对此根本没有借口，绝对是的。那记住，你在这里对你丈夫可能是纯洁的，但有一天你要因为犯奸淫而交账，那肯定的，因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我想知道的是，今天五旬节拜的妇女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你们怎么偏离了古老的砍发线？你们的母亲过去留着长头发，今天五旬节拜的妇女涂脂抹粉，像一群狂欢游行的人，剪掉了头发，像那样穿着紧身的衣服，就像世上其他的女人一样。那下午在男人经过的时候，你们出门在院子里边剪草，女人你意识到你必须为跟那些的男人犯奸淫而交账吗？你为了那个目的把自己呈现给了他们，那是邪灵在教会和人们身上，他们却不知道，瞎眼还不知道，这是真理。也许你会说，我作为传福音的没权利那么说，那我必须跟随圣灵的带领，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个。如果你在审判时遇见我，我手上就没有你的血了，离开，看上去像撒旦的每一块的土地，远离的，离开的。我不管有多少的电视明星，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视明星，你是神的女儿。那天早上在一位牧师的教会里边传讲一个古时的奴隶，那他很久以前买卖奴隶，那他不过去常经过那里拍卖奴隶，那人们在那里流泪痛哭，那因为他们的家乡他们永远回不去了，在那些人鞭打他们，买卖他们，那向你出价买一辆的汽车或任何的东西，那买卖那些的人口。那一天，那一个买主经过，是个经纪人，走进一个老大的庄园，他说你有多少奴隶出售的？他说我有一些要出售的。那他们想要得到高大的奴隶，拿那些的奴隶的爸爸妈妈，那如果奴隶所娶的女人是个虚弱的小女人，他就拿这些高大健康的男人，拿他们去配种，像马和动物那样，绝对是错的。神造人，人造了奴隶，一开始就绝对是错的，神没有打算让任何人做奴隶，没有先生。那注意发生的事，那在这一切当中，那些人说、啊、我想要买些奴隶，那他注意到有个年轻人在那儿，那他们不用鞭打他，那他挺身昂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到处走着，那个经纪人说我要买他，他说在那不卖，经纪人说为什么，他是工头吗？我说不，他是奴隶。我说那为什么，你给他吃的比其他人更好吗？他说不，他跟其他的奴隶一起在那碗食堂里边吃饭，他是个奴隶。他说是什么让他跟其他奴隶那么不一样呢？那那老板说，我自己纳闷了很久，但有一天我发现了，在他家乡他父亲是部落的王，那虽然他离家成了外人，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所以他举止像个王子。如果一个非洲土著能够意识到他父亲是王，虽然他到了陌生地成了外人，他仍然知道在海的彼岸他是一位王子，那当你们男儿女人是神的儿女时，又该有如何的举止呢？举止要像他，肯定的举止端正，洁净自己，举止像神的儿女。难怪这何等的情形，就是这样。哦，马大跑出来，好像都有权利说一些反对耶稣的话，像什么、啊、为什么你不到我兄弟这里来，那看看我们为你做了什么，你让我们失望了。那如果他那么说的话，故事就绝不会像这样的结束了。谢了先生，关键是你接近神的神圣恩赐的方式。那如果神赐下一个恩赐，你必须正确的态度接近他，如果你期望从中得到任何的东西的话，你就必须有正确的接近的方式。马大知道这点，他又去读了有关书念妇人及其孩子的故事。那如果那书念的妇人知道神在以利亚的里面，那神在耶稣里面更该是何等的大，肯定的。 所以他带着正确的接近的方式上去，他跑上去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我喜欢这样，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那是耶稣的正确的称呼，那就是的，他是马大的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哦，我能够想象看到主伟大的心，他看着那美丽的女子，眼泪流在脸颊上，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留意他所说的，但就是现在，主啊，虽然他死了，虽然皮肉之虫爬满了他的身体，但就是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那就是秘密。你可能说我在每所医院都撒过网了，医生说我会死了，但就是现在，主啊，我全身因为关节炎残疾了，动不了了，但主啊，就是现在。昨晚那个小婴孩有那么大的脑积水，那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你能做的，他会继续的扩展，脑袋爆炸死了，但就是现在，主啊，他仍然是一样的神，他仍然是一样的主，主啊，就是现在。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为我们宣称他为我们做的事而代求。哦，现在我感到兴奋了，是的。那你可能称我是个圣滚轮的，最好就开始叫吧，赶快了结了。是的，先生，主啊，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啊，即使现在你无论求神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这话一定进到耶稣伟大的心里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拉说，是的，主啊，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孩子，他必在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起来。那里只有他相信普世复活，他必在末日复活的时候起来。那主耶稣的挺直的身子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哦，以前从来没有人那么说过，以后也永没有一个人那么样的说话，他是唯一的那么说的人。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主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哦，这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必须得要发生了。当从一颗诚实的心里边出来了信心，遇见神，那些齿轮就像那样搅合在一起，一件事必须要发生。今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群的会众，让你的信心那样跟神连上，过一会儿我们就必有另一个五旬节了。必有这样的一场复兴在这城里边爆发，这地区没有足够的警察能够镇压他们了。是的，必有一场的真正的复兴。主啊，就是现在。哦，主啊，我们没有防备这点，我们做了这事做那事，我不管你做了什么，主啊，就是现在。他向你求告他，你信这话吗？肯定的，是的，先生，就是现在。你无论向他求什么，你们把他安放在哪儿了？现在耶稣去了坟墓旁，那他是完全的人，他可以哭，他是完全的神，可以叫死人复活。那不久前，一个属于某群人的妇人，那我从未形成一个习惯去啊讲宗派的这个事，但这个的妇人，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那他们说他只是个先知，那如果他只是先知，我们就都还在罪中。他要么是神，完全的神，要么就是世上最大的骗子。是的，他比人大多了。妇人说，他不是神。那今天在这个社会福音里边有这么多在这样的想法，想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位先知，他是众先知的神，他肯定是的。那妇人说，我要用你的圣经现在证明的只是一个人。我说，你证明来看。他说，当他走到拉撒路的坟墓旁，圣经说他哭了，他必须得是凡人，不然他不会哭的。我说，女士，那就是你的经文吗？那我这么说不是想在这里边亵渎，那我告诉你们我对他说的话。那妇人说，就是那样。我说，那个陈述不用饿死的小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我说，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站在上面的。妇人说，哦，他哭了，这表明他是个凡人。我说，他既是凡人，但也是不朽的，他是神在肉身中。啊，胡说。我说，他去到坟墓哭泣，那是真实的，但当他挺直了身子，圣经说他没有什么可看的，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但当他把他单薄的肩膀往后挺，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在坟墓里边腐烂的人走了出来。 那比人大多了。你只给我看哪一个人能这么做？那是什么？朽坏认得他的主人，生命认得他的造物主。一件事必须要发生，他说话。一个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四天的人复活，站了起来，活了。哈利路亚！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亲爱的先生，那是神向他的儿子显明自己，那是神说话，不是人。那天他们树上到处的看，想找东西吃，他是一个人，那是一个人。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里喂养他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人大多了，他是一个神人。肯定的，那天晚上他躺在那条小船的船尾，那大海咆哮，船好像一个瓶塞儿在那汹涌的海上弹跳。上万个海上的魔鬼起誓，那天晚上要把他给淹死。他是一个人，他软弱，因为给人祷告，疲倦，躺在后面，风甚至都搅扰不到他。他睡着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醒来，把脚踏在船帆的锁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听从着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的里面显明自己。是的，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是一个人，他喊着说：“我渴了。”的是一个人，他死了，他是一个人。但当复活节的早上，他拆开了死亡阴间坟墓的粪条，他复活了，那比人大多了，这是神彰显出来了。难怪神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愆，复活的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再来，我得复无边。”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信这话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圣灵此时就在这里。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必以他的同在充满我们。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圣灵想要浇灌他的同在，以致所有的病人，是所有还没有圣灵的人都被充满。你信这话吗？你全心相信吗？让我们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我相信的此时被降在我们身上。主神啊，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我们相信你这话。我们相信那是你在这聚会中，我们相信那是你在祝福我们的魂，我们相信那是你在浇灌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你是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天地都要废去，但我们要永远活着，因为你永远活着。主，你向我们应允了，我们全心的相信，就我们里面的一切相信。主，我爱他，我爱他。你们信他吗？我相信的是圣灵，有东西降在了我们的身上。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此时应该医治每一个人。你信这话吗？现在举起手来，站起来。你信这话吗？圣灵在这里，这个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他是圣灵。主啊，创造天地的主，将你的能力、祝福和良善降在这群人的身上，祝福他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人子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主啊，请应允我们将他们献给你，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虽然没有圣灵的举起手来赞美神，我相信神必要降在你们身上，有按手在他们的身上。这是时候了，为什么还要再等呢？这是时候了，这是五旬节拜回归神的时候。五旬节拜跟神和好吧，让你的心被永生神的大能搅动，让他的灵进入你里面，浸透你的魂。这一碗又一碗在这里，得医治病人，给瞎子恢复视力，借着强大的能力证明自己永远是一样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举起手来，忘掉你在哪里，只要知道你在主的旁边。 他的良善、荣耀、能力和怜悯就存到永远。阿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哦，赞美主的圣名。哦，太奇妙了，他大有能力。多少人此时想要将生命重新奉献给神，举起手来。多少人想要将生命奉献给神，这就是的，举起手来。让我们看看五旬节派的，看看神的子民，我要举手。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因为天使拿了祭坛上的火炭，主啊，将你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父神呢，请在圣灵的全备中应允。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作为相信的儿女站站，赞美归给主的名。哦，好像荣耀的波涛和怜悯的露珠降下来。哦，赞美归给神。愿我们的魂等候。你们信这话吗？你们信这话吗？这是圣灵临到了，这是看不见的力量驱使我们进入神的国，进入五旬节的祝福。回家吧，期待你们回家。你们这些宝贵的人，神想要你们奉献自己，女人洁净自己，男人洁净自己，让我们重新归向神，用一颗真正清洁的心服侍神。赞美神，圣灵在底下的聚会中，你感到有带领做什么，那就做什么。只要圣灵运行在你的身上，那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我不知道现在要说什么。圣灵在会堂的各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赞美的到永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归给主，赞美主，多奇妙啊，何等的荣耀。太美了，太好了，神圣徒的赞美在你们的脸上，在圣灵运行的同在中，从这一大群人身上向我们显明主的荣耀，一心一意的赞美主的名。转过身来跟人握手说，赞美主弟兄，赞美主姐妹，让我们进去，让神搅动我们。赞美主，是的，你们所有卫理公会的、进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不管你是什么，在主神的同在中互相的握手。谢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何等的高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哦，拆除那些的墙垣，扔掉垃圾，祷告，在主里自由，赞美主的圣名。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赞美神。赞美主。哦，太喜爱看到这个人们互相的握手，脸上放光。神的大能说，是那样的，是那样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一个大的教会，在基督里，在心腹里，在这位荣耀这里面是一个大人。主的再来临近了，人们聚在一起，有爱，有主同在的爱和大能。哦，这就像天堂一样。哦，这太好了，阿们。 哦，太荣耀了，太奇妙了，在灵力和能力中来敬拜主。何等的时刻，那么我告诉弟兄们，弟兄们简直没有地方可以停下来，这里没地方，我们从未开始，所以我们也不要停下来。太奇妙了，多少人感到很好，主的同在。哦，太好了，主的同在在这里。那主的同在在这里，一些病人神痊愈，只要相信他，你们相信他们。我们若能信的凡事都可能，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那是主的同在吗？现在那当你们，那给我一会儿时间，就一点，那听一下，让我向你们证明这是圣灵在这里，让我向你们证明圣灵说这话的主，行这事的主知道这点。这里有多少人现在是病了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生病的人。那我有个人站在那里，先生你相信吗？你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相信他会告诉你的问题吗？是在你的肋旁，你本来要做手术的，是的，你的名字是卡特莱特先生，是的，对吗？请挥手，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你不需要手术了，你相信吗？那人把孩子抱在怀里边了，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这是圣灵吗？我不认识你，对吗？卫生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你相信圣灵会告诉你孩子有什么毛病吗？是皮疹，是的，对不对？那当然了，你不是从本地来的，是的，你有胃病，你自己也在受苦，是的，不是吗？你来自堪萨斯城，好的，回家就被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你全心的相信吗？这是主的天使盘旋在这个有点上了年纪坐在这里患了疝气的妇人的头上。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那个善心吗，姐妹？那么我上有朵小红花的，那请举起手来。好的，回家去得痊愈吧。阿们。哦，那是神，是神的儿子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里。那现在你们互相按手，你们每个人都献上一句合一的祷告。那我来祈求。那有谁能够来这里边？弟兄来这里先。那咱们互相按手，显明神也医病时，我让这里的弟兄献上祷告，继续吧。赞美归给主神。